阿修羅、旁生、鬼和地獄。色界呢就包括初禪天、二禪天、三禪天和四禪天。無色界呢就分開色無邊處、空無邊處、無所有處和非想非非想處，所謂的四空天。三界一共合共有二十八重天。欲界是着重物質和愛欲的友情世間，色界是有物質而無愛欲的友情世間，無色界呢就是沒有物質而唯有精神狀態的友情世間，合埋這三類友情世間就叫做三界了。至於四食，就是友情、物質、身體、滋養和精神生活的滿足來講，可以分為四種的滋養方式。第一種叫做斷食，又叫做全食，就是友情日常所食，是屬於物質性，即是我們日常所食的食物。第二就是觸食，觸食是由接觸外境產生快樂的感受，從而可以滋養到我們的身心，亦都是叫做可以觸。第三種是思食，思就是思念，即是意欲思願，友情的意志力去延續生命，就為之思食。第四就是色食，色食是支持友情一期生命的精神力量。在大乘的唯識中講，就是我們的第八阿賴耶識，至於小乘學者呢，就是說我們的意識。講到氣世間，氣世間就是物質世界，是友情所居住的地方。因為友情住在氣世間之中，好像物件置於器皿之中，所以就叫做氣世間了。友情的種類基於精神狀態去分為三界，一共有二十八重天，所以所居住的地方亦都分為三界，種種的不同。但是由於無色界是沒有物質處所，在空間裏面是沒有地位，所以嚴格來講，物質世界是只有兩界而已。欲界，根據阿毗達摩俱舍論的分別世間品所講，欲界可以依五趣分為二十個區域。哪二十個區域呢？就是天處六個區域，所謂四天王天、忉利天，亦都叫做三十三天、夜魔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一共有六個天。人處有四處，就是東勝新州、南善部州、西牛貨州和北俱盧州。旁生就是一處，鬼是一處，地獄一共有八處，是等活地獄、黑城地獄、綜合地獄、號叫地獄、大號叫地獄、炎熱地獄、極熱地獄，或者叫做大熱地獄，最後就是人人共知的無間地獄。講到色界，根據阿毗達摩俱舍論分別世間品所在，色界可以分為十七道地方。其實正統的有部學者只是講十六處，即是初禪天之中只有兩處，大梵天是居於梵符天之中的高樓閣處，不會另立一處。但是經部學者呢，在色界立十八天，除了初禪天另立大梵天之外呢，在第四禪的廣果天外亦都立無想天，作為無想友情的居處。色界一共有十七處，初禪三處就是梵眾天、梵符天和大梵天。那這個梵字呢，其實都可以讀梵的，有些人就叫做大梵天了。二禪有三處，小光天、無量光天、光陰天。光陰天亦都叫做極光淨天，即是人類最初生在地球的來源。三禪有三處，小淨天、無量淨天、遍淨天。四禪有八處，無雲天、福生天、廣果天、無煩天、無熱天、善現天、善見天、色究竟天。講到無色界，無色界雖然沒有方所可以區分，但是由於友情、精神修養的不同，受生的時候所受用的定境亦自然不同，因此仍然可以分做四處，所謂四空天，是三界裏面最高的境界了。 第一，空無邊處天，色無邊處天，無所有處天，同埋最後亦都係三界最高嘅非想非非想處天。喺阿毗达摩论师所讲嘅小世界，系以须弥山为中心，另外加九山、八海、日月各一个组合而成嘅世界，就相当于我哋现代天文学所讲嘅太阳系，非常之相似。而一个气世界嘅形成，最初系依止于虚空之中，喺空中生起风轮，响风轮之上再生水轮。在水轮之上再生金轮，到了金轮形成，大地就开始形成了。这样的说法其实都好像现在天文学所讲的星球形成的过程，虚空之中生风轮，又如漩涡形的气体的形成，水轮就近似漩涡形的液体运动，金轮就可以视为液体凝固成固体的状态。合上述所讲的小世界一千个，就是所谓一个的小千世界，而合一千个的小千世界呢，即就成为一个中千世界了，而一千个中千世界呢，加埋呢，就成为一个大千世界了。这样这个大千世界就是一千的立方三次方的小世界所组成，所以又叫做三千大千世界。阿毗达摩论师以大千世界作为一个宇宙，而佛教认为整个宇宙之中有无量三千大千世界，即是天文学所认为的大宇宙之中有无数的小宇宙。讲到宇宙，自然就不离劫数了。所谓劫数，不是一般人所讲的遇到什么灾害什么灾劫，其实劫数的意思是梵语劫波Kappa 的音译，简称为劫，其实全称应该是劫波。佛教认为诸行无常，所以有情的个体有种种轮回的现象，物质世界呢亦都不断的变化生灭，这个就是劫波的讲法。就头先所讲气世界来讲，佛教以四期去作为物质世界的成立、存在、破坏、毁灭的区划，所谓的成劫、住劫、坏劫和空劫了，合这四种劫就叫做一个大劫。而从悠久的立场来讲，世界始终是不绝往复循环的。就友情世间来讲，一般的说法，由人类平均寿命84000岁开始，每100年减一岁，减到10岁，再反过来由人类平均的寿命10岁开始，每100年加一岁呢，增加到84000岁，这样的一增一减各自成为一个小劫。中劫就是合这一增一减的二小劫而形成，而成住坏空四劫呢，就是各合20个小劫，即是80个小劫而成了。所以一个大劫即是等于80个小劫了。被讲到花藏世界，花藏世界是布身佛所居的布土的通称，亦都叫做诸佛刹土。布土是诸佛经无量劫的修行，积集无量功德，酬因本愿，它的正式转化而成的清净国土。譬如东方的阿初佛土、西方的极乐国土、上方的众香佛土，这些都是诸佛的清净国土。花藏世界得名的由来，其实是根据《大方广佛花严经》之中所讲，香水海之中生起大莲花，而莲花之中又包藏了未尘数的世界，所以就叫做花藏世界海。而在十方有无量的诸佛，所以花藏世界亦都有无量。所谓的香水海之中的大莲花呢，其实是譬如真如法界，莲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亦都是譬如真如虽然遍世间而不为世间所污染。花藏世界的布土是大乘的不共净土，只有正道之后的圣者，即是所谓地上的菩萨，先可以往生。同五乘共土的变化土呢是不同的，譬如弥勒菩萨的兜率内院就不是布土了。这一点在慢慢讲到大涅槃和大菩提之中，塔 谈及净土的时候，就会慢慢再讲。今日佛教修行人和学人在探讨佛教的世界观时候，应该有以下的认识的。第一点，佛陀说法的目的是转迷成悟，为了说法的便利，当然涉及世界观的问题，就采用印度当时流行的思想和常识加以改造。后代的阿毗达摩论师虽然较为注重世界观的问题，但立说的基础仍然不脱离当时世间共许的学说，因为他们不是专门研究天文学的学者。假使另辟一套天文学说，首先在实际上不见得有这个需要，其次在论理学上容易犯上世间相违的过失，反而成为说法上的累赘。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佛法在世界观之中，尤其关于器世间的部分，有些在现代来讲只是存有历史上的价值，可能是未必合乎现代的天文学、地理学等等的科学知识。但是我们要知道，佛家的本旨既非探究这些自然科学的论题，所以学习的人自然亦都不适宜太过固执旧有的世界观和现代的科学知识的相同或者相矛盾的地方。况且为了说法上的便利，对于一般天文学、地理上的问题，亦都不妨援引现代的科学知识作为例证，亦都是非常好。这样做都可以合乎当初佛陀说法道生的本怀。第三点要注意，佛教的世界观是奠基于他人生观之上，原始佛教的思想可以说是极重伦理意识，是有由善恶的心态和行为而开展出各种世界，譬如六趣分类就是了。同时也有极重视精神的修养，譬如三界的分类就是了。由此可知，佛教的世界观尤其是友情世间这一部分是极富伦理道德的意义。第四点，我们更加要知道，花藏世界的观念是大乘佛教特有的思想，这个观念本身是极具大乘佛法的普济精神，将个人的身心净化的理想扩展至整个社会的净化，而充分表现出大乘菩萨不舍众生的崇高理想。而这种境界的正业是必须透过戒、定、慧三无漏学的不断实践才能够获得，并不是能够单凭学理上的探索或者一般世俗经验可以得到的。各位师兄，如果对以上这一部分有兴趣，可以进修以下所介绍的书目。第一就是阿毗达摩俱舍论分别世间品，第三是世亲菩萨造，圆藏法师所译。第二就是佛经选要第二篇的友情与世界，是罗时宪先生主编的。第三是小乘佛教思想论第三篇的世界观，是日本学者木村太贤所著，演培法师所翻译。第四是印顺论师所讲的佛法概论。跟住落嚟，我哋讲到佛法的无我论。我是梵语 Atman 的意译，具有常一主宰的含义。常就是永恒不变的意思，一就是绝对独立自存的意思，主宰就是自在支配的意义。所以我就是不需要依赖其他的条件，即是众缘，而独立自存永恒不变的个体或者实体主体。而无我呢，梵语 anatma， 巴利文 anatta， 意思是世间冇唔需要依赖众缘而能够独立存在永恒不变的个体或者实体。我的观念是古代印度大多数宗教学派所共同承认，而无我的观念呢，就是佛教所独有的思想。佛家认为世间一切存在的事事物物，即是现象，都不是不需要凭藉各种条件因素而能够独立存在永恒不变的个体，甚至宇宙的本体亦都不能够以个体去视之。关于宇宙的本体，即是所谓无为法的无我意义， 在慢慢以后讲到真理认知的标准之中，就会讲到现在所讲就是讲到现象界无我的问题。所以佛家有诸法无我的说法，而空、无自性等等观念呢，亦都具备是同一的意思。无我的思想是佛家的根本要义，原始佛教的三法印、大乘佛教的一实相印，都是以无我观念作为主体的。所以梁启超先生认为佛家的三藏十二部都可以以无我、我所四个字去概括，甚至更简单去讲，可以以无我这个名词代表他的思想中心。如果由宗教的观念来看，无我思想的强调亦都是佛教和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所以在佛家思想的发展史之中，从无出现宇宙主宰、灵魂等等的观念，纵然稍有这种倾向，亦都是各派所不接受。由此可见，无我思想在佛家是具有根本不可以动摇的地位。至于佛教的部派之中，独子部呢就有圣义我的观念了，这点就要提一提的。印度传统的哲学思想都有实我的观念，譬如在传统的奥义书之中已经讲到人的自我或者我经过不断的转化，最后归没在绝对的宇宙本质梵，这样发展到后来成为婆罗门教梵我一如的思想。婆罗门教认为人的神我经过多生的修行呢，可以完全净化，最后同梵天合一，而实我的观念亦都一直支配住古印度的思想界。直至佛教兴起的时代，除了佛教和主张唯物思想的顺势派之外，其他的思想教派大体上都是有执着实我的观念存在。佛陀透过智慧的实观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发现当时思想界的偏差，所以世尊他特别提出无我的观念，去纠正当时人思想上的迷执。佛教兴起于正统婆罗门教思想解体的时候，而婆罗门教的解体主要是因为婆罗门教僧侣道德的堕落。当日婆罗门僧侣利用自己社会上的特殊地位，生活骄奢淫逸，早已招致一般求道者的失望。古代印度人的人生理想是在于寻求解脱，而解脱的所以可能是奠基于善恶因果的观念，如果没有因果的法则，那修行也都是没有意思了。当时大部分的婆罗门僧侣呢，在道德之上既不足以服众，而奢然可以透过咒术和祭祀使到人获福，实在难以令人相信。婆罗门的思想地位由此就开始日渐衰落。佛教当时提出无我的观念，主要是由去我执的角度解说，它的主要意思是不是让自我意识扩张，具有道德行为实践上的意义。佛教强调无我我所，主要目的就是排除世人自私的观念。所以佛家认为人生最高境界的成就是必须扬弃一切贪欲我执，即是所谓无明烦恼，才能够达至的。此后呢，这种观念一直应用在佛家大小乘的思想和实践之上，直至今日呢仍然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佛家无我的思想最初在小乘部派之中的上座部已经谈论到法无我的问题，但是一般来讲，对于法空的解释，小乘学者都很拘泥传统的见解，特别就是有部。他们不承认万法皆空，最多只是承认人无我，即是所谓人空法有。上座部虽然主张法无我，但是亦都只是用分析法得出来，这样的理解空其实是不彻底的，而且更有趋向断裂的倾向。譬如他们认为在灭尽定和无余涅槃的状态之中，五蕴亦都是不存在，令人产生灰身灭智的误解。及至大乘之中的中观学派兴起，就特别重视破法体，强调一切现象即是有为法都是各种因缘和合而生，所以一切法是没有实的自性，一切法都是幻有。中观学派对于法性的理解 一方面是要了解诸法的无自性，即是空，一方面亦要了解假名思切因缘和合的现象存在，即是假有了。这样既不执着实有，亦都不会待于虚无。大乘的有中瑜伽行派呢，在龙树菩萨性空学说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除了补救空中末流倾向虚无主义的弊端之外，更加着重提出众生是必须通达人法而无我，然后才可以彻底断除烦恼和所知异象，获得圆满的解脱。在这里的法无我是包括了人无我，而无我的思想亦都是空思想的由来。所以无我和空可以说是大小乘由于理解方式和认识程度的不同，所以产生用语上的差别。因为小乘对于本体问题是较少接触，但是大乘空义就对宇宙的实相涉及就比较多，这样可以说是认识深度的分别，而不是思想上根本的差异。所以在大智度论也都讲过，若了了说则然一切诸法空，若方便说则然无我。原始佛教以五蕴和合的说法去讲明人无我。所谓五蕴，就是佛家将有情的个体分析为五聚，蕴就是积聚的意思，有情在这道和合的假体之上执为实我，所以佛家以五蕴的说法去对治这种迷执。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最后这个色是意识的色。以现代的观点来讲，就是精神和物质的和合体。但是由于佛家特别重视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对人生的影响，所以五蕴之中除了色蕴，这个是颜色的色，是指物质身体部分之外，其余四蕴都是指精神的部分。根据大乘五蕴论、大乘讲五蕴论、白法明门论等等所在，色蕴、颜色的色这个蕴，除了包括五根、五境之外，亦都包括无表色。但是无表色的观念本来是小乘部派之中说一切有部学者为了解释业果轮回的观念而建立，这种说法本身有它的缺点，发展到后来被大乘法相唯识一系所建立的业种子说所取代。所以无表色的观念只是有思想上的价值，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另外后来的唯识家所建立的法处所摄色的观念，一方面是取代无表色，同时亦都包括意识所认识的物理现象，含义是好讲，在这里是没有时间再讲了。站在佛教的立场，人我只是一个假体，在时间上是一个相续体，在空间上是一个和合体，根本上是并无实我可得。原始佛教的解说重点是在人生现象之上以解脱人生苦恼为主旨。当时思想界普遍观念既以人的假体为实我，所以佛家以五蕴的分析去破除这种迷执。到了部派佛教的时期，义理的范围就更加扩大，将五蕴的分析扩展到宇宙现象方面，于是有三科的建立。三科就是五蕴、十二处和十八界。三科的建立在对治友情的迷执是有它价值。佛家虽然有明显以五蕴和合的说法去展明人无我，但是部分友情就进一步执色蕴是我，这个色是意识的色，所以佛家也都进一步以十二处的说法去指出这种迷执的不对。十二处就是六根和六境，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境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境，亦都叫做六尘。在这里根是近似现代生理学上所讲的感觉器官，亦都是有人以为应该指神经组织更为恰当的。境就是感官所认知的对象，处就是色的生长门，即是一切精神认知能力所凭藉而能够产生的地方。所以十二处的分析正好说明色是藉着感官和对象互相依存而生起，凡是因缘和合而生的事物都不是实我，所以色这个意识呢也都不是实我了。但是更有部分友情虽然能够了解精神认知的能力都是凭藉感官根认知对象境才能够生起作用， 就好容易墮入唯物無心嘅偏執，誤以為係冇根境就冇色啦。其實唔知道根境色各有能生嘅指因，即係種子。故此佛家更進一步以十八界嘅解說，去指出宇宙之間一切精神同物質現象各有指因，而並非唯物無心，亦都唔係一因所生嘅。十八界即係頭先所講嘅六根、六境，再加埋六色啦。喺呢度，界即係因嘅意義，亦都係種子嘅意義。十八界嘅解說展明一切宇宙現象都係各種精神同物質結合而生，並非單獨一因可生，更唔係唯物無心嘅。由此可知，佛家為咗顯示有情係冇實我，所以提出五蕴嘅說法，為咗顯示孤因不生，必須待緣而起，破執執色為實我嘅誤解，所以提出十二處嘅說法，又為咗顯示一切現象並非只係憑藉緣而起，必須有佢嘅自因，因緣和合才能夠產生一切宇宙現象，並非唯物無心，亦都唔係造物者所創，所以就提出十八界嘅說法。佛家認為現象界嘅一切事物，即係諸法，都係互相代緣而生嘅，憑藉各種主要同次要嘅因素條件，即係眾緣啦而存在，形成事物嘅眾緣轉變嘅時候，事物本身亦都隨之而轉變。形成事物的眾緣壞滅的時候，事物本身亦都隨之壞滅。現象界的一切事物既然是眾緣構成，事物本身亦都是眾緣之一，由此互相關聯，互為因緣，就構成宇宙人生的無限大網了。由於諸法必須待眾緣而產生存在，所以現象界一切事物都不是絕對獨立自存，所以就是非一。由於諸法隨著眾緣不斷形成、轉變、壞滅，所以就是非常，即是不會不變。既然是非絕對獨立自存，亦都非永恆不變，所以一切現象是沒有實的自體。所以佛家說諸法無我、無自性、空，這個就是中論所說的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了，亦即是十二門論所說的因緣所生法，是即無自性。佛家將一切現象歸結為眾緣所成，而依據中論觀因緣品，將各種緣歸納為四類，名為四緣。第一就是我們平時講的因緣，即是主因，凡是具有能夠產生某類事物果的作用功能，都是因緣。第二等無間緣，舊時的譯法就叫做次第緣，心念生起的過程是前念引生後念，後念引生後後念，各種心念都具備引生後念的作用，而心念的生起連續不斷，所以說是等無間緣。第三種呢就是所緣緣，舊譯呢就叫做緣緣，即是心識所攀緣接觸的對象，包括概念和外在的事物。第四種就是增上緣，亦都是我們時時所說的，亦都是叫做助緣。凡是一種事物具備輔助影響其他事物的功能，導致它產生成果，就是增上緣。以上四種緣心識產生作用的時候，必須四緣具備，但是物質現象的形成呢，就只需因緣和增上緣就可以了。